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的节目。今天是我们使徒行传的第29课了，今天的题目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25章13节到26章的32节。那如果有圣经的弟兄姊妹，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请你准备好有关的经文，翻到 有关的经文，稍后呢我们就马上开始就研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环节给他介绍一下，第二个环节是圣地风俗游踪的巴勒斯坦地的水源啊。今天的陈先生跟你讲讲巴勒斯坦地的水源了。好，接着下来我们一起来研读使徒行传了。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进入使徒行传的25章，那这说明呢我们已经讲完了保罗在巡抚菲斯都面前的受审。保罗在开审的时候啊，就再次的坚持自己是无罪的，就表示啊希望向罗马皇帝该撒上诉啊。由于保罗是罗马的公民嘛，菲斯都只好允许他咯。后来恰巧西律亚基帕二世来到该萨利亚做官事的访问，菲斯都就趁这个机会和他讨论保罗这个非常头痛的案子啊。那结果又召开了一次审讯大会，让保罗再一次的发言。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主要的内容了，那就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要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25章13节到26章的32节。我相信刚才我已经预告了，已经翻到有关的经文了。那这段经文所出现的西律亚基帕王二世呢，是使徒行传12章记载的杀害雅各逼迫彼得的亚基帕一世的儿子，百尼基是他的妹妹。亚基帕王那就是当时由罗马皇帝黎路特派专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犹太人的王，他竟然来到该萨利亚咯，那自然成为菲斯都咨询的对象了嘛。亚基帕虽然不是该萨，但是菲斯都在他面前的禀报，那就等于在罗马该萨面前的禀报的前奏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申诉，也如同在罗马皇帝面前的申诉咯。那么这么一来，如果亚基帕认为保罗是没有罪的，也就代表他是没有罪的了。严格来说啊，保罗在亚基帕二世面前的这一番审讯呢，只是非正式的咨询会，哎，不算是正途的一种审讯。按照路加的记载嘛， 菲斯都只是想弄清楚保罗这个案件，好使他向该撒上奏这件事的时候呢，能够有清晰的一个交代。首先，菲斯都以罗马官员的立场向亚基帕复述了这个案件的一些进程、一些过程、有关的内容。那我们之前呢已经研读过了。简单来说吧，菲斯都就指出自己最初知道保罗的事，是在他初来上任的时候，访问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当时有犹太人向他控告保罗啊，要求他宣判保罗的刑罚呀，了结这个积压了两年的案件。可是菲斯都不肯接受这样的横蛮的要求，为什么？因为罗马律法必须对被告人进行公正的审讯，所以不管在腓力斯管辖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吧，菲斯都也要重审这个案子，这样呢以表明自己的公正无私嘛。那接着下来，菲斯都向亚基帕王报告保罗被控告的罪名了。那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25章18节到19节了。这是菲斯都向亚基帕所说的一段话。圣经这么记载说，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预料的那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那弟兄怎么样？你还记得犹太人控告保罗什么罪名吗？对了，是指控他玷污圣殿。可是当菲斯都把案情禀报亚基帕王的时候，污秽圣殿的罪名已经是无影无踪了，代替的反而是关于耶稣复活的问题咯。从菲斯都的语气当中啊，不难发现复活的问题是他最关心的。那可能觉得这是难以领会的一回事咯，并且更难用来作为控告的罪状了。对于罗马政府来说啊，这些根本不能够成为控罪的嘛。亚基帕王听完菲斯都的叙述之后，于是就决定进一步的要查考这个案情了。他想亲自听听保罗到底说些什么。那么到了第二天，机会就来了，他们召开大会，在座的有军方人士和社会的名流浩浩荡荡的进了大厅，这是非常隆重的场面哦。该萨利亚有五营的军队驻守啊，所以他们五个千夫长也出席了。第一个程序是由菲斯都向皇家贵宾们来一个开场白，那这是25章啊，《使徒行传》25章24到26节的内容。那经文这么记载的，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陈奏。好了，弟兄怎么样？菲斯都向全会众宣告，他认为保罗并没有该死的罪呀。那么至于现在做进一步的查询，这是为了多取点实在的根据，作为遣送囚犯的名堂。无论如何吧，这样的非正式的审讯让保罗有机会再次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辩咯。使徒行传的26章1到32节就详细的记载了当中的内容了。这次不但是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最后一次的申诉啊，也是他一生当中最后的一次的自辩了。内容基本上综合了前两次的申辩，那就是使徒行传的22章1节到21节在营楼上的自辩，以及24章10节到21节保罗在腓力斯面前的自辩。在26章这里呢，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第三次的自辩了，他再次讲出自己的得救见证和蒙召的见证。 并且在26章16节到20节强调了外邦使徒的身份，很清楚地指出为什么要传福音给外邦人。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
保罗是以很恭维的话作为开始的，他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在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那紧接着保罗就提到自己的成长背景和他的生平了，这些似乎是人所共知的。保罗在社会上所占有的地位、名声，都是犹太领袖们都知道的，所以他才说：“我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保罗宣称他当日被犹太人控告，是因为指望神在旧约向犹太人祖宗的应许应验。对保罗来说，这些应许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问题的核心是在乎犹太人是不是相信神的应许已经应验了。那说的再准确一点，保罗在《使徒行传》26章7节所说的，正是为了这个盼望，我才被犹太人控告。这指什么呢？这指的就是死人得以复活，叫神的子民蒙救赎的盼望。保罗对犹太人不相信神使死人复活所发出的叹息，其实是对犹太人的反控啊。因为保罗并没有违背犹太人的传统，相反，违背神的其实是犹太人自己呀。在《使徒行传》26章9到11节，保罗就叙述自己信主前怎么样的逼迫基督徒、追捕他们，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内容啊。在《使徒行传》26章12节到18节记载了保罗归主的经过，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在这一次的申辩当中，保罗第三次的叙述自己的得救见证。当仔细比较的时候啊，哎，我们就会发现大部分内容啊，都是保罗重复主在大马色路上对他的说话，当中的细节都是他在之前没有说过的，这就反映了保罗在不同的场合述说得救或者是委身奉献的经历的时候啊，会强调不同的重点，并且不时的以日后的经历来印证之前的认定，或者说对昔日原先可能有点模糊的呼召加以演绎。保罗这次的叙述重点显然是放在主所差使的命令上，当中有一句话或者是我们比较难以去理解的，那这就是使徒行传的26章14节的下半段：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弟兄姊妹，用脚踢刺是一句希腊的格言呢，意思就是啊，和我们中文的什么螳臂挡车的意思，还有什么以卵击石那样的，表示啊自不量力。在使徒这里的意思呢，这是指人是很难抗拒神的旨意的。这句话是保罗在第9章和在22章有关保罗归信的他的记述当中，就是记忆复述的意思了，所没有的。那保罗领受的使命在26章18节就说得很清楚了，那也是主对保罗所说的话。那圣经这么记载说，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你看到了吧，他的使命是根据以赛亚书的42章第6节而来的，就是要做一个仆人，把人带到主的跟前。事实上，保罗是因为看见复活的主的异象而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所以他向亚基伯王再次的表明自己并没有违背神的吩咐。从大马色开始传道，后来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在外邦传悔改的道。正因为保罗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看为是传道的对象啊，认为救恩既是为犹太人预备的，也是为外邦人预备的，所以犹太人在圣殿就想捉拿他呀。保罗强调他今天的光景，纯粹是因为他遵行昔日在大马色的意象，而他所传讲的都是合乎众先知和摩西所教导的。这个道理就是《使徒行传》26章23节所说的，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好了，弟兄姊妹啊，你注意了没有？这句话总结了两个重点。第一，弥赛亚必须受害，简单来说就是必须受死了。但是犹太是否承认弥赛亚是受苦的仆人呢？这是不能肯定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弥赛亚必须先从死里复活，然后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那么我们注意了，这句话反映了基督徒看主耶稣是复活的初熟果子的看法啊，这也是犹太人不一定承认的。综合起来说吧，问题的焦点是在于把弥赛亚等同于受苦的仆人，又认为耶稣已经应验了这个角色。就在保罗滔滔不绝地申诉的时候，菲斯都忽然打断了保罗的话，他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我们不明白菲斯都为什么突然说保罗疯了，变得神经失常了，这究竟是指他的信仰，他的推理，还是指他的行为呢？按照经文的直接的解释嘛，有可能是觉得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以为他是疯狂的热衷于预言和复活的研究。弟兄姊妹，你想想啊，对于一个不信只顾物质和财富的人来说，任何一个甘愿遵从圣经教导来生活，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传福音的人，那都是精神有点失常的。有时候啊，甚至连信徒也会这么批评火热追求的肢体，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反省的。面对着被别人指控为癫狂，保罗唯有马上否认菲斯都的指责。他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我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好了，耶，弟兄怎么样？保罗特别强调耶稣的教训和事迹是有很多很多人可以一起来见证的。你看呢，保罗巧妙地把这一次的申诉啊变成了一个布道会，并且向菲斯都和亚基帕等人呼召。因为在使徒行传26章27节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 哎呀，这句话实在是叫亚基帕王为难哦。他知道如果回答相信的话，那么保罗的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要他承认耶稣应验了众先知的预言咯。如果他回答不信，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他会得罪一些虔诚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认为先知的信息那就是神的话语哦。在进退两难之中的时候，他决定逃避保罗的问题，所以他就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那基本上啊，他是要保罗知道他不会被这么简短的一段话就劝服的了。那么保罗怎么回答呢？他就抓住机会再次的呼召，他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你看看保罗的话是悲愤之中又有力量啊！他盼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神做基督徒，这是他最终的宣告。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这句话也让我们知道了保罗当时仍然像囚犯一样呢，被锁链所捆绑着的。这次的非正式的审讯终于完成了，亚基帕王和巡抚菲斯都以及所有同在的一些人都起来都退席了，彼此的讨论商量保罗所说的话，依照刚完成的查问的结果，他们根本不可能定保罗有什么罪。可是保罗既然没有任何死罪或者值得监禁的罪名了，那为什么没有马上的释放他呢？这仍然是一个大疑问哦。如果参考前面的资料，这些罗马的官员呢，他们这么做呀，似乎是为了讨好犹太人了。到了最后，亚基帕王为案件做了一个判决。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26:32了。经文这么记载说的，这人若没有上告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了啊，这不是菲斯都的决定一样了吗？不过当回想保罗2年前在耶路撒冷被捕之后在监狱里所见的异象的时候，我们知道上罗马是神允许的。那当时主在异象当中就安慰保罗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如果弟兄姊妹已经忘记了有关的内容的话，我请你翻看《使徒行传》的23:11再温习一遍。好了，保罗在该撒利亚的审讯已经结束了，接着下来呢，就是准备前往意大利的罗马上诉咯。在前往罗马的旅途当中，保罗也有很多的经历的。那这就是《使徒行传》的27:1直到28:26的内容了。希望弟兄姊妹预先看看这一段的经文，明天我们一起来研读吧。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列王记下18:31，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和自己井里的水。对巴勒斯坦的人来说，这里所指的井意思是水泉或者水池。当时水池已经相当的普遍， 所有犹太人都渴望喝自己家里的水池的水。这不但是他们的愿望，也是亚述王希拿基利用来诱惑犹太人与他和解的应许，表示只要向他投降，他就会帮助犹太人喝到自己家里水池的水。圣经有一个提到大卫和伯利恒井水的故事。当大卫在旷野的时候，他所可想的是伯利恒井里的水。伯利恒大部分的葡萄园里都有一个水池，在他们冬季的月份里积聚雨水，并且在夏天保存这水的清凉可口。大卫因为打仗疲乏，住在干热的旷野的时候，便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当他的三个部属冒着生命危险打击非利士人，以便为大卫取来这种清凉的伯利恒水的时候，大卫便将水奠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古老的奠祭习惯。大卫把水献给耶和华，表示这些是代价很高的东西。巴勒斯坦最重要的水泉之一，位于耶利哥城后犹大旷野的山上。这个水泉流进一个水池，水池连接着耶利哥城。虽然这个水池的水面在热天里下降得很低，但不会完全的干涸，它是人、动物和附近的农作物的主要水源。几个世纪以来，拿撒勒城只有一个供水的主要来源，就是位于城西北端的一口井。当年玛利亚就是带着她的水瓶子来到这里打水给家人使用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谢谢我们的陈香儿姊妹跟你分享的圣地风俗游踪这样的一个内容，巴勒斯坦地的水源的问题，希望对你今后读圣经啊也有些帮助吧。好，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主赐福给你。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 at 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就